弟兄姐妹早。
感谢神，让我们在在主日当中，我们再次的聚集在一起，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雕琢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更像你，也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赐下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那在这段经文，刚才我们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这里面有提到摩西，有提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耶稣是超越摩西的基督，超越摩西的基督。我们要来从摩西的身上看到基督的伟大，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来一起学习到底神借着摩西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上次在讲到二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超越天使的基督，超越天使的基督。那我们也提到说，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是一卷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他对耶稣基督的属性还有对他的工作有非常深入的描述跟探讨。那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有提到几个，我想这个是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的哈，他提到耶稣的超越性，耶稣超越一切，耶稣超越天使，他超越众先知，他甚至超越摩西，超越亚伦。第二个，他提到基督的完全性，基督是完全的，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基督，他是一个从天降下神的儿子。第三个，他提到永恒的基督，基督是永恒存在的。那在希伯来书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三个很关键的词呢，这关键词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提到，就是说更好更美，就是耶稣基督的更好更美，还有耶稣基督的完全，还有耶稣基督的永恒。那在这几个字当中呢，我想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中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它是一个可以超越一切的捆绑与残累的生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美国在尼克森的时候，有一个他有一个就是跟他一起做事的叫Charles Colson 的样子对不起那他呢，就是说他因为在尼克森的水门案件里面呢，他也是当中参与者之一，所以他最后被抓到在监狱里面被监禁了七个月。可是就在这当中呢，他就成立一个叫做监狱事工。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监狱事工？目的就是说，希望借着神的话，能够让人能够有一个机会来重新从这当中来认识自己。那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些在各地的一些戒毒所，他们也想借用神的话，不只是他们靠着医药来帮助这些上毒瘾的人能够从这当中出来，他们也希望借着神的话来继续帮助他们 而不是只有在那段时间而已。还有，神已经赐下那属天的祝福，也就是成就那永远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短暂的生命。最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地位，完全的地位。那上次我们在提到超越天使的基督的时候，我们提到天使是神造的，天使有大能力，但是呢，天使是会犯罪的。可是耶稣基督他是不会犯罪的，而且他从未犯罪，因为他替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祭。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超越摩西的基督呢，我们要来看看摩西跟基督的不一样。摩西是以色列人所尊荣的大先知。那我想请问大家，当我们讲到摩西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啊？十诫。那还有想到什么？啊？他带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还有呢？他行了什么神迹？过红海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到底当我们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想到他什么？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过。我想有一部电影就是 Princess of Egypt， 就是根据摩西的故事所改拍的啊。那还有呢，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他是什么？他写下了摩西五经。这个摩西五经其实对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五经，也就是他们的 Torah 啊，就是他们的五经。还有他呢，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最后呢，他神借着他来颁布十诫，然后他神借着他来行十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过当我们想到摩西的时候，就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那摩西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希伯来书的作者需要强调基督比摩西更大呢？其实摩西代表的就是旧约的律法，而今天我刚才讲到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他们所一生所严谨遵守的，也就是摩西的律法。他们唯恐冒犯神的律法而得罪神。那我们如果仔细去查一下圣经，我们就会看到摩西到底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讲到说，摩西是唯一能与神面对面谈话的人。在生命记34:10，他说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想我们当中很难想象他跟神的这个面对面是怎么样一个对话。当然摩西曾经跟神讲说他要见神的面，但是神说他没办法见神的面，因为他见他的面必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跟神的面对面呢，也是经过天使。还有摩西在埃及人面前和以色列的面前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神迹跟奇事。在生命记34:11，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差遣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以及他的全地行了一切神迹和奇事。摩西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行了一切大能的事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第三点，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想我们这个等一下会再进一步的提到。那这里提到摩西的极其谦和，特别提到说当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他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安曾经激烈的来攻击他，可是那时候呢，摩西他不畏惧，而是神来替他说话。摩西的身心灵领受神极大的祝福。我想我们都知道摩西活了几岁，120岁。那圣经怎么描述他活到120岁的情况？还记得吗？眼睛还是明亮的哈，精神还是很好。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他说摩西死的时候已经120岁，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的精力也没有衰退。我想要活到120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陈述的话，是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在这当中，是很难的啊。最后一个，摩西是神亲自埋葬的。我不知道大家，你在圣经里面有看过谁神埋葬过谁吗？没有，就只有一个人，神埋葬过摩西。在生命记34章，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死在摩押地。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昆尔对面的山谷里。只是直到今日，还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honor， 被神能够来埋葬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的特别，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要提到他来跟耶稣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从圣经上的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第一特别的地方，还有他跟神的一个关系。世上有几个人可以跟神面对面谈话，可以受神的称赞，能够靠神的能力来行大神迹，甚至死了之后是神亲自来埋葬他。今天人的罪常常让我们呢被世上的事物所来吸引，所来牵挂，以至于我们常常呢无法呢持守那神所赐下那个永恒的盼望，也经常无法忠心于神的委派交托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借着摩西与耶稣基督的对比，来看到基督的伟大与尊贵。基督是使徒，他是大祭司，他建造万物并管理神的家。我们要来传讲和见证他，并效法他在神家里忠心管理神家的事。基督建造万物并管理神的家，所以信徒要忠于那位委派他的神。这里经文一开始说，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这句话可以用在谁的身上？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身上？这句话可以看出，这封书信是给当时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或者说信徒，而对今日的我们来说呢，它指的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基督徒不只是一群同蒙神呼召的人，而且是属神圣洁天国的子民。我们是被神从世上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是圣洁的意思。接下来这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想耶稣和他的身份跟地位，也就是他是做使徒做大祭司的那一位。为什么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呢？我们如果看第三节的一开始，他这里讲说，因此同盟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该想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 所宣认的大祭司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因此的时候，他一定是从前面第二章过来的。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第二章后半段来看呢，他这里讲到说，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自己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来到世上，目的是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世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我们赎罪。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卑为人，为我们成就十字架上的救赎，他亲自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了是亲自来替我们赎罪。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思想他，思想我们是怎么样得着在主里面的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接下来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呢，提到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他说他忠于那位委派他的，他忠于那位委派他的。这个如果你看英文本的话，他这个忠于的意思就是 faithful。 那 faithful 有几个意思哈，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它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坚定不移的忠诚，第二个是坚定地履行诺言或遵守职责，第三个是给予有力的保证，第四个是忠于事实标准或援助。那我想这里经文的意思是比较偏向于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意思。当我们用忠于，也就是用 faithful 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 faithful 是要有一个对象的， faithful to 谁、faithful to 谁。然后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这里耶稣基督 faithful 的对象是谁？是谁？是神啊！经文上讲是神。那摩西 faithful 的对象是谁？神的全家啊！你如果看经文，他讲是神的全家。那神的全家其实就是神的家，也就是神的全家是神的家，也是属乎神，所以摩西也是忠于神。耶稣基督怎么样忠于他所？忠于那位委派他的。第一，他尽心尽力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就是为全人类的罪而死。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在罪上死，而可以在义上活。他至死尽忠，为的是顺服神的心意，为的是拯救我们。而摩西他也在神的家全家尽忠，他忠于神所托付他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将神的话语一再的启示以色列人，用神的话语来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就必受祸。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如果我们把摩西跟耶稣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忠于那位委派他的神，摩西呢是在神的全家尽忠，耶稣他服侍世上所有的人，而摩西呢他是服侍在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耶稣他未曾犯过任何的罪，可是摩西他却无法避免犯罪。最后 耶稣他却为世人的罪而死，而摩西他却因为自己的罪而死。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比较，我们看到摩西跟基督截然的不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远胜于摩西，比摩西还尊贵。虽然摩西是因为自己的罪死在摩押地，但是神却亲自来为他主持葬礼，亲自把他埋葬了。世上有哪一个先知在以色列的历史好像找不到第一位先知是有这样的待遇？而神给摩西的评论是什么？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意思是说神可以很放心的把事情交托给他，他就会去忠心的完成。而这里的境中是一种怎么样的境中？是一种全人的敬忠，一种全人的敬忠，也就是说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财物，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身心灵，都忠心用于神所交托的给我们的事上。它包括什么？它包括我们在职场的工作，包括我们在家中的角色，包括我们在社会中的责任，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服侍，教会中的服侍。主耶稣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今生所得到一切，我们可以用来做今生或永生的投资，就看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态来服侍那永生的主。我想请大家花一些时间思想一下下面几个问题。今天神设立我们在他家做什么？我们是否有忠于在他的家服侍神？什么是神给你的托付？基督建造万物并管理神的家，所以信徒要尽忠管理神的家。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上半段呢，我们可以将经文，我们如果把经文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跟基督有几个的对比。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子的人，而摩西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摩西是神的仆人。神建造万物，人建造房屋。基督管理自己的家，而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为以后要传讲的事做见证。耶稣基督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建造房屋的人，而摩西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一栋房子的建造是取决于建造房子的人。今天如果你到一个地方看到一大楼，非常的气宇非凡，非常的宏伟，而你进到这个大楼里面，进到这个建筑物里面的时候，你看这个建筑的采光，它的空间的设计都是非常的棒，那么我想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说，到底这个房子是谁设计谁建造的？你会想到说，盖这个房子的人必定是一个非常杰出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因此建造房屋的人当然比房子配得更大的尊贵。然而房屋只是人所建造的，万物确实是神所建造的。经文这里说摩西不过是一个仆人，他在神的全家境中服侍。那摩西如果在神的家境中服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如果有机会让你带领两千个人走三天的路程， 2000个人走三天路程，经过一个山谷，你可以想象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吗？你必须要负责这2000人的吃喝拉撒睡，而且你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更何况摩西那时候带领多少人？他带领200万人。以色列人走旷野几年？40年啊！我刚才讲的是说2000人让大家走3天，摩西这里是什么？200万人走40年啊！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想象这个工作的难度啊！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不只是难哦，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跟怜悯，简直是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因为呢，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这200万人当中呢，有0.01% 的人口，0.01% 哈，0.01% 大概多少人？大概200个人。好，200万人的当中，0.1% 大概200个人。这200个人呢，每天轮流来跟你 complain， 轮流来跟你 complain， 然后每天都有200个人跟你 complain， 哈，可能人都不一样，可能一样啊。你会吃得了吗？你是受得了吗？可能会受不了啊。那还有，当摩西带这些人过旷野，在旷野走路的时候，如果说这百姓们都请他主持婚礼跟丧礼，你想他一天可以处理得来吗？一天处理得来吗？可能处理不来啊。还有，更何况他每天还要断定各样纷争的事情、诉讼的事情，难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呢，建议摩西来设立这个千夫长、百夫长跟50夫长来帮忙管理这百姓。在摩西带领百姓进迦南的事上，有一件事情对摩西非常的重要。什么事情？然后什么事情？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听神的话。神告诉他往哪里走，他必须要往哪里走。神叫他怎么做，他就必须要怎么做。因为他管不了这么多人，这是200万人，所以唯有神跟他讲的时候，他完全顺服于神、听命于神、忠于神所告诉他的时候，他才有办法来带领这200万人。而且圣经上讲说，这百姓是什么？是常常违背神的话，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哈。但是摩西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摩西有没有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有哈，圣经上记载好像有一次哈，大家记不记得？他就是因为这一次，他就没办法进迦南地哦。在民数记20章，他记载说，神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去。”那时候呢，他们又到一个寻的旷野，那时候怎么样？又百姓又没有水喝了哈。那他们其实他们在进旷野的时候呢，在这40年当中呢，大概40年的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呢，百姓也是闹着没水喝，结果神让摩西行了一个神迹。大家记得神让摩西行一个什么样神迹？拿这个杖在怎么样磐石上打2下哈，那水就出来了啊。那这次呢是在40年之后哈，40年之后呢，他们同样的来到这个地方，然后那个水又是他们又是在争闹哈。百姓又在抱怨没水喝哈，这个地方在寻的旷野没水喝。然后呢，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的眼前呢，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里讲说什么？吩咐啊，吩咐，他没有叫他击打磐石哈。这里想注意到，神是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来，并没有叫他击打磐石。然而在上一次的时候，神是叫他击打磐石呢，可是呢这次他也没有吩咐磐石出水， 他没有，他是什么？他也是上次一样，他是用击打的哈。结果因为这次神就说什么？神就说因为他的不信神的话而无法进迦南地。我想我们会想到说这是神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哈，但是神他有他的原因哈，他的理由。摩西如果在神的家境中服侍，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这是在民数记十二章啊。这是神给摩西的一个评语，他说极其谦和哈，极其谦和，不是谦和而已哈，是极其谦和。摩西谦和、谦卑、温柔，不骄傲，不应着景象，愿意听从神的话。第二，他这里讲说摩西敬忠，什么是敬忠？什么是敬忠？敬忠就是尽心尽力按照神的托付，按照神的时间来做好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把神家中的事认真的、严谨的，不拖拉、不马虎、不随便，也不自作聪明的去做。摩西不只是在神的家全家敬忠，这里经文讲到说他还要为传讲的事做见证，还要为传讲的事做见证，他要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应许，见证神的信实，见证神的公义、圣洁、怜悯与慈爱，他更要见证耶稣福音的大能。因为其实摩西所做的一切都是遥指未来的耶稣基督。神不只是要他的儿女们敬忠，神更看重他儿女们属灵的品格，远胜于看重他儿女们的才干。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年在提名长职时很重要的一个考量。不可能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有才干、非常的聪明隐晦的，但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可以有一颗愿意的心来成为一个敬忠神家里的人。所以在撒迦利亚书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摩西是神的仆人，基督却是神的儿子。摩西站在仆人的角色上尽忠，他只是一个管家，听命于主人的吩咐，但是基督却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照自己的意思来管理神的家。今天当我们谈到尽忠管理神的家的时候，它包括神所交托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愿意尽心尽力来管理神的家，神就会赐下丰盛的祝福。在2002年，美国加州马鞍山教会的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我想这个牧师大家都很熟悉，他因为写了一本书，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读过，就是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呢，对他的一生起了一个不同的变化。他因为写了这本书，导致于他开始他的名利双收，不但他获得了很丰富的版税的收入，他有接不完的演讲。按照《时代》杂志那时候的评论，他说 Rick Warren 是美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但是这个出书的成功呢，反而让他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危机。虽然这本书让他赚进了很大把大把的钞票，也让他出了名，但是金钱跟名声不是他所要的。这些东西呢，逼得他不得不重新思想， 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为什么而活，我如何面对这个财富跟名利。所以呢，当时瓦里克牧师他回到圣经里面，就开始来思索到底他该怎么做，他怎么样来做钱财的管家，怎么样来做影响力的管家。他跟他的妻子做了五个决定，做了五个决定。第一个，他们决定不会把这些钱用在自己身上，不会把这些钱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第二个，不再支领教会的薪水，不再支领教会的薪水。第三个，把过去25年教会给他的薪水呢，全部捐回去，全部捐回给教会。第四，他成立三个慈善的基金会，把钱用在消除文盲、贫穷和传染病这三大问题上。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他发觉，当他每次有付出的时候，都能够帮助瓦里克牧师来挣脱物质主义加诸于他的束缚。就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来挣脱这种物质主义所加诸在他身上的束缚。那物质主义强调的就是你就是要拥有，有了还要再更多。可是如果金钱可以使人快乐的话，那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应该是最快乐的。可是你会发觉事实并不是如此。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他最后是自杀而死。所以美好的人生并不在于拥有物质的一切，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呢，华里克牧师他们将他们的所得呢，90%奉献给神，他们靠10%来过生活。然而这个金钱这一部分是还比较好处理，捐出去也就算了。困难的是，当这本书所带来的名气和影响力，他要怎么样去来处理呢？因此他开始再去读圣经，从圣经中寻找答案。圣经告诉他说，神不会因为你的骄傲而给你影响力，他给你职位，他给你头衔，不是为了你自我的中心，而是为了你替那些没有影响力的人来说话。因此他答应上帝说，他将尽其一生借上帝所给他的，不论是财富还是影响力，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华里克牧师始终认为，他觉得领导 leadership 也是一种受托付的看管，就是 stewardship 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管家。那他这里是一种翻成一种看管。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在商业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领导人就是这个领域的管家，他并不是拥有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金钱与才干，都是神给我们的，都是神交付我们看管的。而世上这些所物质的东西，包括金钱，你只会怎么样，越用越少，越用越少。可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越用越多的？有没有？世上什么东西你会越用越多？啊？你的爱会越用越多。还有神给你的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你的才干，当神给你一个才干，你越用的时候越用怎么样？越用越熟练，越用越老练。还有，你在弹钢琴的时候，你越弹就越怎么样？越好，越弹越好，不会说越弹越糟糕哈。还有，同样的，当一个小孩子在学习走路，在学习骑脚踏车一样的时候， 他刚开始他是怎么样？他是会怕的，他是没有信心的。可是当他开始学会走第一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会想走第二步，走第三步。当他会骑一小段，学习会骑一小段脚踏车的时候，他就会很高兴的想要去骑得更多。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同样神给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这样的操练。神给我们的信心，可能我们其实的信心是很小的，可是如果你愿意跨出去，你去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大。当你愿意勇敢的跨出那一步的时候，神就会赐下他的祝福，神就会帮助你来更多的操练。当你就会发现，这当中你就发现你的信心越来越大。你愿意成为神忠心的管家吗？基督建造万物并管理神的家，所以信徒要见证持守那永恒的盼望。在第六节的下半段呢，他说，如果我们把坦然无惧的心和可夸的盼望持守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这里他的家的意思就是指神的家。那神的家是由神的儿女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坦然无惧的心和可夸的盼望持守到底的话，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这个坦然无惧的心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胆量，当我们有胆量以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来持守那永生的盼望，来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现在我想请大家回去之后呢，思想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你被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我想请问大家，你会不会有所惧怕？今天如果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你会不会有所惧怕？如果会，为什么会？如果不会，为什么不会？如果我们不是把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很容易跌倒，因为我们会过度的自信而跌倒。曾经有一次在给牧者的一个讲座当中呢，讲员提到说，牧师在教会的服事呢，会常常面对各样的试探，这个试探包括金钱的试探，包括权力的试探，包括性关系的试探。因此若没有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没有适当的防范的措施，没有神的恩典跟保守，不小心就会跌倒。会后呢，就有一个牧师呢跑来跟这个问这个讲员，跟这个讲员讲话，他说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他说我在服事当中绝对不会跌倒。那于是讲员呢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你自己有没有比大卫好，就是以色列的王大卫，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比大卫好？然后这个牧师想了一下，他回答说没有，他没有比大卫好。讲员继续说，如果你没有比大卫好，大卫都犯了奸淫，你为什么不可能犯罪呢？当我们依靠自己的信心或太过自信，而忘了我们是凭着耶稣的救赎才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警钟了。今天什么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当我们遇到外围外来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有胆量靠着神的盼望来面对各样的挫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完全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还是否还可以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信靠神？是什么样的盼望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动力？是我们的下一代吗？是我们的财富跟名望吗？还是耶稣基督？最后，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请你们花一些时间思想一下，上帝给了你什么？你愿意把上帝所给你的拿出来使用吗？在出埃及记第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是一根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这杖就变成了蛇，摩西就跑开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你的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的手中仍变为杖。这根杖因着摩西的顺服，因着摩西的信心，变成了神的杖，也成了上帝行神迹的杖。摩西用这根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使用这根杖行神的神迹，他也使用这根杖带领以色列人来跟敌人征战。所以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上帝在我的手上放了什么？上帝在我的手上放了什么？今天神赐给我每一个人才智、天赋、学识，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呢？我想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刚才讲过，我们的罪会让我们常常被世上的事物所吸引、所牵绊，常常看不见或忘记了那个永恒的盼望，以至于让我们没办法大步的跨出去，依靠神的信心来大步的跨出去，而甚至无法忠心来完成神所委托交托给我们的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建造万物，他管理神的家，他已经赐下丰富的祝福给我们，他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效法他，我们也要传讲这永恒的盼望来见证他，学习他这忠心管理神家的样式来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你愿意操练所神所赐下的应许吗？你愿意大步的跨出去，靠神给你的信心走出去吗？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来彼此共勉。耶稣基督建造万物并管理神的家，所以我们要忠心与那位委派他的神，我们要尽忠管理神的家，我们要以，所以我们要见证持守那永恒的盼望。希望神的话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往前走。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以是常常自我为中心。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跟你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够操练你所给我们的 各样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上来服侍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